哎，子清老师您好，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们都知道您，您能不能再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自己？
好，你好，大家好，我是子轩，在墨尔本定居生活已经有28年了，89年来的。我现在呢是属于职业的画家、作家，也属于艺术策展人，经常搞一些艺术活动。那么在之前的2、3年间吧，应该说3、4年间，从2014年开始，我开始比较独立的运作艺术展览。大概有在墨尔本各地吧，有的时候在我自己的画廊，有的时候在外面租一些场地进行艺术展览，大概有20多次，所以还是比较成功的。那么去年年底的时候搞过一次很大规模的多元艺术时装秀，3种、4种、5种，大概是5、6种艺术结合在一起搞了一次大型的跨界艺术活动。那么今年呢，非常非常荣幸，维州的那个多元文化艺术协会，他们呢有邀请我做这次 Mapping Melbourne 的策展人之一，所以呢，作为华人社区的一个代表的艺术项目吧，我策划了The Street，就是这个当代艺术的嘉年华，是12月15号开始。
就像您刚刚介绍的一样啊，其实您在艺术领域的涉猎非常广泛。您以前出过书，办过画展，策划了艺术时装秀，还有很多很多我们所不知道的。您怎么来定位自己呢？
艺术家吧，
艺术
我
家。
比较喜欢定位在艺术家这个，其实主要还是以画画和写作为主。
我们来谈谈您对墨尔本的印象呀。您有过一本书叫《墨尔本世纪的错觉》，里面描
对，
述了很多移民的故事啊。
那是第一本书。我之后一直在写的都是关于墨尔本，因为以前在报纸和杂志还很流行的时候，我给他们写专栏，所以呢，写了大概有20多年的专栏吧。
20多年的专栏。
对，是。然后呢，近些年的话呢，大家也知道电子媒体比较流行，那么我自己也创办了自己的公共平台，包括以前做过电子杂志，所以基于这个平台的话呢，那么我主要是写墨尔本这个城市，我很喜欢，所以呢，生活了这么多年，等于是我的家乡了嘛。我觉得墨尔本呢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文化艺术底蕴的一个城市，所以很 enjoy 吧。
但是您的标题叫《世纪的错觉》，您在里面也写了很多章节，比如说《从头再来》《澳洲的童话》。所以我想问您啊，墨尔本对您来说，甚至大多数移民来说，真的只是一个错觉吗？
这个怎么说呢？您提到这本书呢，是我第一本书。第一本书基
好
本
的。
上是前10年的，就刚来刚移民那10年来的一些感触。那么那10年当中，我和包括现在新来的新移民，的感觉差不多，也就是觉得这种所谓的错觉呢，一方面是地域上的，一方面是文化上的。我想我可能偏重于文化上的错觉更主要吧。也就是说，说着中文，然后呢又听着英文，或者是听着中文又说着英文，就有很多的这种文化的这种反差啊。而且在那个刚来的那10年当中的话呢，是完完全全在接受西方的，就是澳洲所带给我的一些新的东西、新的体验。那之后呢，我又写过2本书，最近的一本嘛，中间就无所谓了。最近的一本叫做《子轩的岁月童话》，这个也是我的所有的专栏的一个合集哈。这本书，我想我更加希望能够展现的，就是墨尔本给我的更美好的艺术方面的这种意义。而且我在绘画当中呢，在近4年当中的主要的题材都是墨尔本的街道。我画了很多很多，然后大家也挺喜欢的，购藏者不少。那么这条街，我以 Brunswick Street 就翡翠那条街为主，那么我画了哇，可能300张了。
好，很多产
就是想表现这个
品。
墨尔本的文化。
我想知道，您说您前十年觉得墨尔本是一个世纪的错觉，那么之后您更想表达的是墨尔本如何给您一些艺术灵感，在其中您是如何美好的生活的？我想知道您在移民前十年和后这么多年中间的那个转差是在什么地方？是因为您开始学作画了吗？还是因为别的事情？
也不是，有2个转折。一个转折呢，是我有了孩子以后，那么呢， 我觉得呢，我是跟我的孩子们一起在墨尔本又重新长大了一次。
重新长大一次。
对，因为我得送孩子去幼儿园了，去小学了，去中学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才真真正正的了解，而且呢，体会了澳洲文化，给予人所带来的不同啊，就是啊，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的不同。因为我所受的教育和我带着我孩子在澳洲所受的教育，真是彻彻底底的不一样，这是一个很大的转折。那么第二个转折呢，就是我学画，我学画大概是在14年前，
2003年，
14年了。那么我学画之后呢，那么又等于又进入了一个更新的领域。以前我只是写作啦，然后呢教书啦，就是做这一些文字方面的，就是说文学方面的接触。那么跟澳洲社会的接触呢，就是在那些澳洲的作家协会什么之类的，也经常参加他们的诗会啦，参加他们的这些每年的这种文学节。但是终究呢，使用的语言不同，所以呢不能真正的 touch 到他们的那种 soul， 他们的那种真正对灵魂的东西。但是呢，我学画以后，绘画语言全世界通用，所以这个呢又给我打开了，等于是一扇门也好，一扇窗也好 ，whatever， 就是能够真正的进入到他们当中，能够知道在艺术领域，澳洲的艺术领域很深层的，而且很有感触的一些事情。
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是您的第二个转折，绘画其实是将您语言上的甚至文化上的一些隔阂给抹平了？
完全可以这么说。
我知道您之前号称是北大的才女啊。然后您
是不是我号称的，是他们说的，
是他们说的。了解，您是写作教书，就像您刚刚所说的。2003年开始作画，我还是想问您一下，为何开始作画呢？真的是当时意识到文字上面有一定的局限性吗？还是有些什么其他的机缘巧合？
没有那么高深，这个非常简单。那时候呢，我认识了画家傅红，后来呢就和他成为伴侣。那么。我对他的很多很多的崇敬尊重嘛，都是源于他的艺术，因为他是澳洲很有名的华裔画家嘛。简单的说，直截了当的说，因为我觉得艺术就是画画哈，卖画比写字要挣钱一些。
最实际的角度。
对，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我觉得要如果是像他那样画画的话，我觉得要比写字要能够更实际的挣到钱。所以呢，我说呢，我画画好不好？然后他说你画画干嘛呀，他不是很同意嘛。他说你写作写得好好的。我就跟他说，我说我觉得你那画卖得不错嘛。然后他说如果仅仅出于这个的话你不要画。我说那就因为我对艺术一直是读书多嘛，所以呢看画册什么的，对艺术并不陌生，只是没有亲自实践过。我说那你让我试试成吗？然后我说仅仅出于艺术的角度，你可以让我试试吗？他想了两三天嘛，最后说试试吧，然后就这么着，我就开始了。开始了以后呢，他说我的悟性啦、灵性啦都还挺快的。因为我大概学画也就是半年以后参加墨尔本的一个艺术展，就是 art fair 了。你知道墨尔本有很多的 art fair 嘛，就是一个很 local 的 art fair， 然后就卖出了我第一张画。那时候我就真的觉得真的是很不错。一方面呢很自信，就觉得在绘画的这条道上呢我应该能走得通，而且呢也可能是因为有多多少少有一些文学的底蕴吧，就是在绘画的表达上的话呢，我很快的能够进入到我自己的一个风格当中。技巧从他那儿学，但是题材呢，我可以走我自己的风格。
所以您的这个风格就是新人文风格是吗？
新人文应该说是吧。在这当中有不少题材，从花卉到风景，这是最基础的。而且呢，傅红呢教我的时候，因为是一对一的教嘛，当然我很得天独厚，有这么一个好的老师，他完全摒弃了那种传统的教授，他只是说你就是从色彩当中解决结构，解决光影， 解决一切素描当中的问题，
嗯，
完全可以用色彩解决，
嗯，
所以我是直接进入油画色彩，嗯，慢慢到人物以后，后来慢慢开始画组合，画一些 naive 的风格，就执着派的风格，然后一直到后来画当代，后来画街景，就说题材跨越了很多，但基本上新人文是我自己觉得给它归纳的话大概能归纳到这儿，但是当代艺术嘛，谁都不希望被自己被束缚，所以都希望自己能够有更新的尝试和创新，
广开言路。
对，
可以说您的作画算得上是半路出家了吧？相比
对，绝对是半路，
绝对半路。
嗯，
可是您的收获很大呀，在欧洲获得很大的认可。我知道您在2010年的时候，就前些年的时候，您就已经获得了 The William Stone Contemporary Art Prize 等等等等的大奖。您觉得这个是对您，您觉得这对您是绘画的一种激励吗？还是您之前绘画的时候就想到您有可能取得如此的成就？
啊，没有，我觉得就是意外，给你一个 surprise， 给你个惊喜。因为呢，我参赛很多，但是大部分没获什么奖，大部分呢就是啊，跟着加起哄。因为澳洲呢，这个机会是很多的，从全国性的大奖到地区性的奖，一个月你每个月去查那些艺术杂志，全都有，一个月四五个的那么上。所以呢，一般呢，我们就说进入到领域以后的话，会挑选一些适合自己的来参加，一年当中可能参加4-5次吧。也不可能个个都参加嘛，所以呢，那么不把获奖不获奖当回事儿，有新画适合这个奖的就给送过去，获奖了那就是挺高兴的，不获奖拿回来它还是一幅好画，因为你知道，这个价值的话，评审的话，尤其对艺术的评审，是非常非常指鹿为马的，
对
他们。就喜欢那个，到家就喜欢那个，那你喜欢好了，你不喜欢我的就算了，不代表是我的画不好，对不对？
对，没错没错。子萱老师，这里您刚刚说您2003年开始作画，作画的起源是为了赚钱，
对，
我在这能不能用您的一句话跟您反驳一下？您在您的专栏写过这么一句话，说在墨尔本，一个艺术家在墨尔本也一定是非常贫穷却非常幸福。
对，这是我写的，
这是您写的。所以当您开始选择绘画的时候，您是想赚钱，可是您对您自己包括您自己在内的艺术家的定义是贫穷却幸福，是不
是
一个相对？
是这么回事。也不算啦，怎么说呢，对于我自己的情况哈，相比较而言，的确呢，画画呢多多少少还能给我带来点经济效益，那个写作呢，大家谁都知道，即便说以前给报社和杂志写专栏，那个稿费恨不得也就是一包烟钱，那个几乎就是纯粹的
义工，等于是。
对，是，然后你自己写发，然后就是跟你自己的实际生活几乎是没有任何关系的，你该打工得打工，你该教书得教书，你该带孩子还得带孩子，然后呢，但是呢，绘画呢，多多少少呢，如果我卖出一幅画，哪怕是最开始的时候几百块钱，但是你想十几年前几百块钱它也是钱了，
很厚的了，对。
对，是，所以呢，能交张账单，能付个房租什么之类的，那么对于我来讲的话呢，我没有太高的要求，我觉得这已经足够了。我能靠我自己喜欢的事情去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而且又能够帮助我的生活。
所以这就是您后面那一句非常幸福，非常贫穷却非常幸福，幸福是最重要的。
是这样，因为一个人这一生能够做自己喜欢的事儿，而且能够 living on it，就是说对，靠它能够维生，的的确确是你一生当中最幸福的事情了。
我还知道您的很多画展其实是以生命为主题的，比如说您在 Box Hill 的画展叫《绚丽生命》，是您和傅红老师一起做的这么一个画展，然后您在 Elson 这个地方也开了一个画廊，为什么您的作画很多时候和生命是联系在一起的？
我跟傅红的那个是2014年的画展，
2014年，
然后对，我的画廊的最开始的名字叫 New Art， 叫新艺术，那么这个呢，就又说回到我自己很 private 的一个问题了，就是我在12年的时候，12年底的时候得过血癌，所以呢，经过了 4个月的化疗，那个时候是很恐怖啊，就是说那个过程是很恐怖的。经过4个月化疗，我大概在2013年的1月份出的院，
嗯，
所以呢，那个是彻彻底底把我从头到尾给刷新了一遍。这个用药也好，用化疗水也好 ，whatever， 就是说，彻底把我打倒，然后呢，又给我扶了起来。就总之，我还留着命。
嗯
嗯，从那以后呢，我自己对生命的的确确有新的认识，
嗯
嗯，而且呢，我更加的觉得，生命是肯定是你没法控制的了，是无常的了，但是呢，时间是你自己能控制的，
嗯，
所以在那之后，我就跟自己说，没必要做的事情就不做，只选择自己喜欢的、愿意做的、想做的事，而且我对时间有一种紧迫感，
嗯。
这种紧迫感真的是没有经历过那一场生命的这种浩劫的话，我不会有这种紧迫感的。
嗯，
我就是觉得想做什么赶紧做。
嗯，那您现在最想做的事是什么？画画吗？
那我想做艺术，所以呢，稍微的大概缓了2年不到吧。我2014年底，大概2014年11月份、10月份吧。嗯，所以我决定做开画廊。开画廊呢，原本最初的意思呢，我就是希望呢，给自己建立一个平台，给我自己和傅红建立一个平台。一方面我画画，一方面呢有一个展示的空间。
嗯
嗯，这样的话呢，因为那个华人社区的人也越就是人数嘛也越来越多，谁都知道这些年。那么呢，也向大家呢多介绍一下关于艺术，关于澳洲的艺术，给大家进行了普及吧。就是说，这也是为什么这3年来，我的画廊搞了很多很多很多次活动、讲座、艺术展，我想，很多人还是能够挺enjoy对我的这个画廊的。
其实您是不是在经历癌症洗礼的时候，在病痛中就已经坚持完成了一个画展？大概是在2013年的时候。
我2013年也就是一出院，因为呢，这个在 Melbourne 在 Doncaster 的那个 Council Gallery， Council Gallery 选择画展的时候，他都是1年多前开始选择嘛，所以呢，他有 pick up 到我的时候呢，他那时候我还没有生病，所以呢，是在我生病前的事儿。然后呢，跟他定下来了，定下来的2013年的9月份搞画展，所以呢，后来我生病了以后的话呢，他们中间还一直在联系嘛，因为要安排这个9月份的画展，我当时一直在犹豫，是办是不办，是办是不办，然后因为我完全对自己的身体没有信心的，当时是，然后后来我想了想，还是给自己的希望吧，先答应他再说，然后就这样，我就一直还是跟他没有告诉他们我住院了，我生病了，所以我一直在跟他们保持着很积极的态度，然后跟他们联系着，然后他们也完全不知道我在生病，我在住院。
他们不知道您在生病住院？
我出院以后再告诉他们的。是我知道我能完成这画展的时候，我才告诉他们的。这个有点吃惊，但是呢，我觉得情理之中，而且我很出色的完成了这个画展，9月份的时候。
非常不容易。我觉得，可不可以给您上升到一个层次？其实您做这个画展，就是出于您对艺术、对画的热爱。即便是您在病痛中的时候，您是不是觉得绘画也是一种对您的支持呢？
对，是这样的。无论是绘画，无论是写作，因为我在医院的时候，状态好的时候还一直没什么事儿干嘛，那么就是吃药的化疗而已，所以状态好的时候还一直坚持写作，一直坚持就说为自己写吧，就把这一段经历记录下来。所以那时候我就知道，对于我自己来讲的话，什么都不重要，真的什么都不重要。只有给后面给自己的人生留下点什么比较重要，绘画也好，写作也好，终究是能够为自己留下点东西的吧。
子萱老师，我觉得其实您的经历在很多人看来是有很多大起大伏，但是非常精彩。可是我在这里问您的很多问题的时候，我觉得您都轻描淡写的把您的这个经历一带而过，包括您画画，您说画画就是为了挣钱，这些我觉得您的生命是不是有一种超然，有一种超脱的感觉？
我 不知道，我的感觉就是说什么都别太看重了，
别太看重，
我不会啊，我不会把什么事情看得特别严重，特别什么，就像他们说，哦，你得癌症哈，那得癌症，得癌症，我说得癌症，得癌症，我那怎么办呢？是不是？大家有，那就是至少了，在病房里头，你可以看到哭的啊，可以看到骂的，可以看到发脾气了什么的，什么样的人都有。
嗯，
但是你做什么，你都于事无补的。
嗯，
我觉得很简单，我甚至我不问医生，你愿意怎么治你怎么治吧，我也不懂，反正你给我治好，别让我死就行了。然后这是我唯一的愿望，我不要死。嗯，所以呢，我尽量的把事情都看淡，我是属于比较还是比较乐观一点的吧。嗯，
在这个采访的最后，您能不能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次，比如说您要举办的一些画展，能不能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
这个太好了，这个 Mapping Melbourne 呢，惠氏墨尔本呢，是由多元文化艺术协会主办的艺术节，每年的12月份的前两个星期、前两周。那么今年呢，2017年是第五届，他们一共有28个不同类型的艺术项目在墨尔本的不同的地场地展开，也都是不同的，因为它是亚太国际艺术节嘛，所以都是不同的国家和文化背景。那么我所主场的这个呢是12月15号在 Testing Grounds。Testing Grounds 可能大家不太熟，就是从艺术中心的那个高塔下面的那片草坪穿过去，后面有个台阶一下去就能看到了。是在1号 City Road， 它属于 South Bank， 在那个位置。那个位置呢，那个场地是一个非常实验性的艺术空间。在艺术界，在墨尔本的艺术界很出名，它主要是鼓励各种当代的艺术家在这边表演啦、展示啦，是一个创意性很强的一个空间。那个场地一半户外一半户内，户内呢即有一些我设计的是装置艺术。装置艺术呢也是华人艺术家哈那个王哲来做的，他的主题是民以食为天。肯定是很有意思的。大家可以现场来看来。表演区域的话呢，有很多的大家所熟悉或者不熟悉的表演艺术家来参与。基本上大部分呢都是华人背景的艺术家。我这次主要启用的都是年轻的年轻当代的这些艺术家们。与此同时呢，我们有一个4×3米一个巨大的一个电子屏幕，在滚动的播放，一方面呢介绍艺术家的情况，再一方面的话呢，因为墨尔本和天津是友好城市，那么邀请了天津那边的一些短片过来介绍天津的民俗生活啦什么之类的。时装品牌呢中间穿插一个时装秀，大约在7:30-8点左右的时候。时装品牌是伊瓦吴呢，也是一个以裙装旗袍为主的。那么在这个场地当中的话呢，我邀请了几个艺术家的作品，我把它喷绘成很高很大，大概是3米高5米长的巨大的喷绘的这个布景，把场地呢几乎给围起来了。所以也就是说，你在这个场地当中，无论你的每一个回头每一个转身，你看到的全部都是艺术。然后还有吃的，我邀请的也是中国的那种 street food 街边摊，街边小吃。所以呢有烤串啦，什么有包子饺子，什么有什么麻辣烫，什么都有的。
我听得都垂涎欲滴了现在。
是，所以在这儿玩的话只管玩，
是个特别好的地方，也是一个陶冶艺术细胞培养艺术情操的地方。
我想我尽量的把艺术和生活能够融在一起，让所有的人的老幼了来都可以很 enjoy 这一次嘉年华。因为快到年底了嘛，大家就当是一个 party 过来参加一个艺术性比较强的 party 就是了。
非常感谢子萱老师今天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给大家即将给大家带来一场艺术及生活盛宴。最后在这里还是谢谢您，祝您一切成功。
好，谢谢您，谢谢大家。